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三。我昨天就给大家预告过，今天有几个大事儿，一个是 CPI 的数据，一个呢是川普的对等关税。好，对等关税呢今天推迟了，要明天宣布，因为今天呢又有个大事发生了，那就是川普跟泽连斯基和普京啊，特别是跟普京第一次双方正式通话。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加上昨天在国际安全峰会上，万斯再一次重新阐述了美国对乌俄战争的立场。可以说乌俄战争肯定会结束，那乌克兰呢是很难拿回现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调。而且呢乌克兰很有可能也不能够参加北约啊，这是今天我们看所传出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川普的对等关税呢，明天印度的莫迪将到白宫来拜访，这也是匆匆忙忙在平息川普的雷霆之怒了。那这个消息呢是 delay 了哈，对等关税这个，但是呢今天的 CPI 超出意料的火爆，这件事情呢说实话也在算是在意料之中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的确给市场呢带来了压力，再加上今天像在联储在这个众议院进行听证的 Powell 呢还继续呢保持他自己的这种调调哈，他就是不可能呢现在去降息，所以呢有的评论已经开始说这已经不是降息周期了，这好像已经进入到加息周期了。所以呢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也脱离了单日的一个低点，但道琼呢今天跌了220点，费半和纳指呢则是翻红。它其实今天开盘的时候是跌的，因为 CPI 的数据是太火热了，预期联储降息的这种希望呢是正在消退之中，也加剧了大家呢对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的这种担忧。开盘呢走低，但道琼呢今天是跌幅是 0.5%， 报44368.5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6.6 个点，涨幅只有 0.03%， 收报 19649.95， 基本是持平。 S&P500 呢跌了 16.53， 跌幅 0.27%， 报 6051.97， 费半涨 10.82 点，涨幅是 0.21%， 报 5090.79。 Powell 在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在通胀方面我们已经接近了目标，但还没有达到，因此我们希望保持政策的限制性。川普呢则是在今天呢再一次在数字出来之后呢，他就直接说哈，说这全是你拜登的错，把这个通胀推得如此之高。同时呢他推文呢说降低利率，他没有具体说啊他的目标到底是长期借贷成本的利率降低呢还是短期，但是呢他的原话是利率应该下调，这将与即将到来的关税相辅相成，让我们一起摇滚美国啊，让我们一起伟大啊，就是美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川普的推文。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俄罗斯、普京和乌克兰的三方通话，川普呢在尾盘的时候啊，他说普京愿意呢就乌克兰的战争进行谈判，并且同意呢展开互访，很有可能在明天，现在大家预计呢是明天会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呢课征对等关税的计划。所以明天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呀，他会会晤之前会宣布这个计划。一会儿我再给详细讲这个莫迪来了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啊，那今天的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一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指数 CPI 是意外的加速，年增率呢报 3%， 预期呢是 2.9%， 前值是 2.9%， 月增率呢是 0.5%， 我天，预期呢是 0.3%， 前值是 0.4%， 月增率啊，也就是说一月比十二月份呢 CPI 直接就增了 0.5%， 这幅度也是蛮大的。核心呢，核心 CPI 年增率是 3.3%， 预期是 3.1%， 前值是 3.2%， 也是增幅蛮大的哈。那月增率呢， 核心 CPI 增 0.4%， 预期是 0.3%， 前值 0.2%， 所以呢这个 CPI 的数据呢是非常的火爆。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哈，因为你这个数据呢，川普是1月20号才上任嘛，他所有的政策你在二月份还得有一段时期，所以呢这个数字呢是对拜登的一个总结哈，毫无疑问是对他的一个总结。所以今天劳工部在声明当中说，一月份的这个 CPI 指数呢是高于去年的12月，是连续的第4个月攀升。同时呢它也都是比预期的，不管是道琼斯 News 新闻社啊，还是华尔街日报啊，他们分析师的预测值呢 2.8 都比这个高了，都已经达到了 3% 了。那么这些呢就让呢 Fed 把关键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啊，就是不能降息，这个呼声更大了，希望呢能够让物价呢再趋于平缓。还有呢刚才我所提到的核心的这个 CPI 哈，增幅也是蛮大的。今天这个数据呢主要特别是鸡蛋的价格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呢，股市震荡啊，开盘是震荡之后呢又是回稳的。今天一开盘的时候，道琼斯一度呢暴跌了将近500点，之后大家情绪又趋于稳定，最终呢是收跌了225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是哈，就是开盘也是下跌的。那盘中呢回暖之后也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性的抛售，那么债券市场呢受到的冲击比股市呢要大，因为呢在国债的价格通常如果你预期通胀升温的话呢，国债的价格会下跌啊，收益率呢会飙升。现在10年国债呢是上涨了10个基点，哇，昨天是 4.5% 对吧，今天已经来到了 4.636% 了，这也创下了2023年12月18日以来最大单日的涨幅。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如果这个国债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你在 4.5 以上，已经是对股市有压力了，现在已经来到了 4.636 了，那么这个呢对股市绝对是一个压力的。那么接下来明天的关税再上来还能不能撑得住啊，大家要去看。市场呢对目前呢压住联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已经上升到了29.6%啊，原来开始呢最乐观的时候是降两次，然后呢昨天是降一次，现在呢一次都不降，已经来到了近30%了。昨天的这个数字呢还是19.6%啊，20%，今天一下就跳了10个百分点。现在呢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美联储啊可能已经结束了降息的周期。哎呀，你要看这个 timing 简直是完美的一个时间点。去年呢我们就说这通胀数据还是蛮高的，核心通胀率一直 2.8， 你为什么要不断的降息呢？特别是每次它的降息都超出市场意料之外的时候，你还不断的去降息，是，然后呢在去年的这个时间点上，9月啊11月大选的时候，你看到股市砰砰砰砰往上涨，然后呢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整个的资金市场根本就不松啊，就是没有，不像他看到说利息高了，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钱流就少了，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些呢到了一月份，到了现在呢他不降息了，然后呢利率又开始高了，这个通胀也开始回来了，然后呢川普也都当选了。那么接下来川普这些政策再一上来，这根弦儿很有可能给崩断的。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去用阴谋论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呢你仔细去考虑这些时间点的话，你会发出一串的问号哈。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专业的天天看数据去搞经济分析的，可是我们有常识对吧，我们有基本的生活当中的体验，我们每天要买东西，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的物价，你该去降息，我们都觉得都降这么高了，你们说是暂时的，你联储做出错误的判断，然后呢你不应该降息的时候你哐啷哐啷去降息，现在呢你就挺到这儿不动，现在川普都在喊你要去降息，因为接下来他的关税一加，通胀价格一定会上来，那你加一定吗？企业你一下涨25%，企业一定要去涨价的。那么这些你回头你说是川普的问题，所以川普说你要降息，你要降息，很简单呢，你去降息的时候企业 拿利息低，企业就能活，他就敢扩大投资，否则的话企业也不敢扩大投资，你的利率这么高，所以就是很多那个时间点你把它穿起来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你没有办法不用阴谋论去想想这些事情，特别是你考虑到这些所谓的中立立场的法官呢，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呀，包括这些所谓的金融官员呢，哪有一个不带政治立场的？昨天的这个叫什么耶伦嘛，耶伦他们前五个财长去给《纽约时报》去说这个马斯克哈，说他破坏民主，你们这五个人全部都是民主党的人呐，对吧？全部都是奥巴马时期、克林顿时期和拜登时期的前财政部长，这难道不是政治立场吗？你有什么资格去说川普任命的这个 contractor 是有政治立场的呢？美国本来就应该是政治立场任命嘛，很奇怪的这些事情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事情你看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哈，我一直跟大家去年，我觉得要一直听我节目的人，我一直在说，哎，怎么这么奇怪呢？他一直这么去降息。那当然了，我们的专家也在解释说，哦，他这叫预防性降息。OK， 那就预防性降息吧。但是现在呢，赶到这个时间点了。接下来川普要把这个套解开真的是好难的。今天白宫发言人那个女记者27岁那个女生，她就说嘛，她说拜登留下这个烂摊子，这糟糕根本就超出你的想象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好，以上呢只是我质疑啊，质疑一个问号。当然你有不一样的观点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今天呢，像 CVS Health 呢，它大涨了15%啊，然后成为了今天标普500当中的最大的赢家，因为它的财报和未来的指引都是优于市场的预期。CEO 呢表示，他们保险部门已经显著得到改善了。同时呢，他今天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认为呢，川普目前的政策给他们的这种传递的信息呢，对私人保险公司市场呢，他们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呢，今天呢 ，CVS 的股价呢大涨了15%。所以呢，基本上嘛，咱们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就是通胀超出了预期，但最终今天的股市是趋于了稳定，但债市呢波动是比较大的。对联储的降息呢，这种预期进一步的降温，认为呢维持利率保持不变，这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了啊。那 CVS 呢带动整个股价呀去大涨，也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分析师呢认为啊，市场还在消化哈联储可能不会降息的这个事实，这也是今天股市下跌的主要的原因。美银的证券的经济学家和策略师团队呢说，一月份这份火热的 CPI 的通胀报告增强了我们对联储降息周期已经结束的信心，尽管升息的可能性不太高，但是现在看来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哈，通胀的数字就如此的严峻哦。川普的经济政策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从去年开始啊，就是他上任11月5号之后，一直呢就说，哎呀，他的这个政策会造成更加的通货膨胀。如果是正常的这种交接的话，为国家好的话，不要让市场波动的话，你应该是把现在赶快啊这个不要让通胀弄得更厉害，那否则遭罪的是老百姓嘛。而且呢我还要再继续说一遍，遭罪的是哪呢？是中下层。中上层以上人有资产你涨去吧，人房地产就是为了抗通胀的，对不对？所以恰恰这部分呢是拜登或者民主党的票仓，可是呢这部分却受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了，除非你能天天都拿着政府补贴的这帮人，你觉得好像涨不涨我都拿这么些钱，其实你还是受苦最大的那一部分，你也不可能有更多的钱，你只是靠着那个最有限的钱，你没有办法呢去有更多的这种财富了。那这一部分呢恰恰呢是受通胀是对他们也是这个伤害最大的。为什么美联储弄一个2%的目标？因为现在的经济学呢普遍的就是这个认为呢轻微的通胀有助于刺激经济哈，然后大家都是用这么一个目标，这个2%的目标就认为呢是目前能够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住的，能够承受得住这个2%。那你一年2%，10年呢？你每年都在头一年的基础上2%，你十年呢？所以 很多人买房子，买自住房啊，买房子投资，其实它不一定是房子如何，它是通胀，它是抗通胀的。很多从大陆来的人，这个地方呢是憋不过来这个劲儿哈，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不少的，哪怕是年轻人，他也不太懂啊，就不太明白，他觉得啊，我买个房子，我成房奴了，我一个月全都交那个 mortgage 去了。三年每个月都涨了40多万啊！三年160万买的，现在已经200万的房子了，他还叽叽叨叨的抱怨自己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识哈。高杰呢在节目当中几乎把这个道理已经给他讲透了，也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明白，对于年轻人来讲，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年轻人，如果你能够进到房地产市场的话，你把你的杠杆做压得最大，你都应该进啊。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啊。我讲的是一个 principle。你只有这样呢，你才可能在这只脚上伸进去，你能够抗通胀，而你的时间，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时间，恰恰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本。所以年轻人呢，能够真的买一个自住房，或者是用尽你最大的力气，有头款的话，能够做一个小小的投资，你住在一个 duplex or something， 你住在里边的话，你都有可能呢能够抗通胀。当然了，你头几年会紧，但是呢随着这种折旧啊，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其实你的时间成本就能够体现出来了。哎，这些呢也就是说一说吧。那今天的这个通胀的消息呢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消息。那么接下来川普怎么去做哈，他周四的这个对等关税出来之后，欧盟怎么反应将是一个很大的观察点。今天呢特别有意思。一会儿我会讲这个莫迪哈，还有加拿大51个州啊，13个省的省长哈，就相当于州长都来了，都来白宫集体跟这个川普在开会，来去应对呢，去解决目前的这个给他加的25%啊和其他的这些关税啊等等哈。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13个省的省长齐聚白宫开会。所以我就在我的 X 上我就发帖子，我说难道真的会成美国的51州了吗？您觉得会不会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这个现象。我一会儿呢再讲莫迪的这个事情。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哈。今天呢在盘后啊，像 Robinhood 公布了财报，盘后呢它股价大涨超过10%。一会儿我们再最后节目最后的时候请 Max 呢从技术曲线上我们再详细的分析。Cisco 啊，不是那个 Cisco， 是那个 Cisco， 是科技公司那个 CSCO 啊，那个 Cisco。它还有AppLovin 啊，代号是 APP， 还有 Dodge Bros 代号是 BROS， 盘后呢也都是啊报财报之后呢上涨的。但 Red 8和 TradeDex TDD 啊，他们财报之后呢是大跌的， Red 8呢跌幅的是非常的大。今天呢整个上涨的股票呢，像我们昨天所看到 Supermicro 啊，今天呢是收涨了 2.8%,DoorDash 呢涨 4%。它呢也是食品配送业务呢是超预期的股价上涨。阿里巴巴呢大涨了 8.5%, 因为呢苹果宣布它没有跟 DeepSeek 去合作哦，它跟阿里巴巴进行合作，取得呢一个进展，也提振了阿里巴巴的股价。比亚迪呢是涨了 7.4%, 因为他们也推出 AI 系统，进一步呢扩大对特斯拉的领先的优势哈。德银呢上调了它的目标。还有呢是黄金呢，今天受这个 Barrick Gold， 这是那个金矿，他们呢是涨了 6.4%， 因为黄金呢价格上涨呢，加拿大矿业公司呢它的第四季度盈利也大幅度增长。下跌的一些个股呢，像 Lyft 跌了 7.9%， 哈，等于说跌了 8% 左右。它呢也是预期本季度的预订量预期低于市场，然后用户呢出行的次数和行程缩短，拖累了股价下跌。而 Uber 呢则是上涨了 3.1%。 Zillow 咱们都知道哈，这个房价的这个网站呢跌了 9.4%。 本季度的营收和调整之后呢，利润预期不如华尔街的预期，导致呢它股价的回调。明天咱们要关注呢市场就是 PPI， 今天是 CPI， 还有明天周四呢有初领失业金的人数，还有索尼应用材料 Airbnb 的财报哈，这是经济方面的。明天大事情呢是它的这个对等关税的事情。明天还有一个大的事情呢是川普今天已经 announce 了，他们明天和 Dodge 哈，就是马斯克他们一起呢会宣布一个记者会，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哈，他们会 他说呀，这种浪费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呢，他们会点名哈，会列出一个令大家外界非常震惊的这种名单。所以明天这几个大的那个消息呢，都会对明天的市场呢，就会掀起一个巨大的波动。今天呢，马斯克他们简直太牛了，很多的消息都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我们在昨天我给大家讲过，他那个飞马对吧？飞马这个可能会就是美国救灾署啊，可能要被关闭了。他不是违背了川普的这个90天的冻结了人事和资金的这个命令吗？然后他们偷偷弄出去了5900万，跑到纽约给豪华宾馆做非法移民吗？这笔钱今天给找回来了，哇！我说这政府太有效率了，我还以为这个钱够呛了，还不得给你花了个七七八八的，对不对？居然给追回来了。那么下一会儿呢，高姐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星期三。又是2月12号了哈，那我来说一下，咱们首先去把这个钱是怎么追回来的。我不知道您觉得这钱5900万能不能追回来？咱们都知道，这钱到手了，还不赶快给他花的个七七八八的？你比如像酒店，那已经入住了，我这钱他吃饭了也用了，我得打扫卫生，对吧？酒店得运行啊，那把它扣掉没有？这一波的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司法部啊等等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呢，他怎么去？今天是国土安全部 DHS， 他们说呢，他们已经追回了5900万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就飞马的资金。这些资金呢，就是用于纽约市的酒店，是个豪华酒店安置的非法移民。然后呢，说这个部长啊，已经追回了单方面给予纽约市移民酒店的全部的款项哈，这是今天福克斯新闻报的。然后呢，发言人说，我们不会浪费一分钱来违背美国人民的利益和安全。这个呢消息呢，就是在 Doge 呢，他们发现呢5900万的支付用于呢这个南部边境危机期间涌入的庇护城市的移民住宿的豪华酒店，然后呢又违背了川普的90天的这个冻结的行政法令，这才叫政变呢哈。上级说话不好使，所以呢，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在周二已经宣布解雇了4名员工，因为呢，他们绕过领导层，单方面做出了这些支付。被解雇的人员包括首席财务官、2名分析师和一名呢叫做什么 donor 什么奖助啊这一类的专家，也不是干什么的，可能是不知道，这都不明白他那都什么职务，为什么哈不清楚，所以呢。过去呢，我们知道就是飞马的这个紧急救援资金呢，用这一部分。什么叫飞马？它的紧急救援是为了美国一旦出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能够从联邦层面的资金到位啊，去救灾，这是人道资金的。但是呢，过去呢，拜登政府把这个钱呢来处理非法移民的相关支付，所以一直是被争议的话题。资金呢是，但是拜登政府他们反驳哈，他说这个钱啊，我们没有把就灾难的资金呢去用作给非法移民。他说呀，这些资金呢是拨给了美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PB， 然后呢去由飞马管理的哈，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辩护。然后他们的这个钱是来在哪儿呢？来在拜登政府的一个叫做庇护与服务计划，叫 SSP， 是由国会拨款的哈，这是他对自己的辩护。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这个飞马的在紧急食物和庇护哈，这个预算呢从1亿3000万膨胀到6亿4000万啊，大家听到这个数字了哈，已经5亿1000万之多，就这4年的期间，你就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么多的钱去做庇护用的话，那税啊，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嘛，税收的本质就是政府的支出。你这税交给谁了？在美国交给政府了，对吧？那你就是你税收的本质就是政府的支出。政府的支出都干什么去了呢？你联邦就是国防和外交，就这么两个事儿。现在呢，他都搞什么去了？搞非法移民了，搞 DEI 去了，搞LGBTQ 去了。LGBTQ 是他的 外交的首要任务，所以你就看到了呢，在 USA 的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美国的纳税人的钱，大把大把的被用到别的国家推行无神论呐、啊，推行这种 LGBTQ 啊，整这一类的东西，推行 DEI 呀、啊，还有它的绿色能源。那么这些钱就是从纳税人手上去的，所以只要你纳税啊，只要你是个纳税人，今天我给讲的这些概念呢，大家知道了，我们的钱就被他们这么花了，花了不够了，还借了36万亿。啊，现在我们的债务有36万亿国债，赤字还有2万亿。那么这些钱怎么去堵上啊？那就再收税嘛，对不对？肯定收税呀。那么那怎么办？这就是现在美国政府所面临的情况。所以真的太有效率了。昨天开除了4个人，今天把钱5900万给追回来了。那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追责的这样一个法，这样一个道，一个方法吧，一个做法呢？同意给我们送个赞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就有一个消息，美国联邦预算缺口在本财年前4个月扩大到创纪录的8400亿。这四个月的赤字是8400个亿哦。所有的因素是哪块扩大了呢？医疗、社会保障、债务的利息支付，这些领域支出大幅度的增加。社会保障这部分我们都在讲了，重名的啊，就是重名的这个领的这种，哎呀，简直了，我也不说了。这财政部呢，在今天的声明当中说，赤字仅在1月就增加了1290亿美元，经过呢这种日期差调整之后呢，10月到1月累计赤字扩大了25%。尽管的美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呢持续的增长，但是赤字仍然在继续扩大。这个呢就凸显了现在川普政府的新的财长 Bessent， 他寻求将赤字从现在的 GDP 的比例，去年的 6.4% 降到 3% 所面临的艰巨的工作。这个呢也会促进呢现在呢目前的共和党的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呢，他们更加下定的这种大幅度削减支出的决心。所以呢，这也是呢川普包括 Dodge 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本财年迄今为止的收入啊是1.6万亿，与去年的同期呢收入变化不大。但是呢2024年的数字呢和2023年呢，因为有一些自然灾害呀，什么缴税延迟啊等等的，有所呢就放大了。如果呢就是去掉，他们说就是你把刚才这些自然灾害的因素去掉的话呢，也扩大了将近10%，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辩解的了哈。那我就想跟大家讲呢，这些赤字呢，咱们自己安家过日子都知道，欠了债总要还呢，要么他就印美元，对不对？那要么呢他就是收税。那印美元也要了命了，你大家现在黄金一个劲儿涨，那什么意思呀？所以这些事情你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人家在美元再也大家不相信美元的，这是非常令人不可理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过去4个月总的支出居然达到了2.44万亿啊，这是一个部分。所以这5900万去追回来之后呢，今天呢 ，Dodge 他们有一个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什么效率部啊，政府效率部，他们今天呢就每天在他网上都在公布啊，说环境保护局他们的环保局也取消了三份 DEI 的这个合同。 DEI 大家知道包括呢现在的这个迪士尼乐园呢，他们也退出了这个 DEI 的这个动作。现在呢你在华尔街日报上它有一个叫做 And DEI 啊，有这专门有这么一个栏目啊去列出来了。但谁没有退出这个 DEI 呢？苹果的那个 LGBT 也退出来了。Costco 在上周我都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他们直接就在说我们不退出啊，我们不去响应你这个政策，他们仍然保持 DEI 的这样一个政策哈。那 Costco 人家做的就是牛啊，人家企业做的就是好 ，business model 做的也好，运行的也非常好。现在呢，人家不在乎你川普，也不在乎你谁谁谁，反正我们就不退啊，这是唯一的宣布的。剩下的呢，都在不断的去退出这个 DEI。而川普呢，他们冻结资金的时候，并没有说100%的哈，它是一些紧急的援助的资金不会受影响的。什么东西必须要去扣住呢？就是这个 DEI 啊，以 DEI 这些东西，所有涉及到 DEI 项目的全部截流啊，这是它其中的一份标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 环保局为什么取消了三份 DEI？ 这 DEI 呢，就为纳税人这三份就节约了4500万，昨天追回来一个5900万，现在呢，这三份合同取消了4500万。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呢，我不就在讲到嘛哈，就是拜登的这个经济呢，就是一个灾难，通货膨胀比预期的呢更加的严重，而且呢，这个一月份的通胀数据呢，也远比预期的更加糟糕。然后我刚才也讲了嘛，这是完全拜登政府呢现在你留下的这么一个烂摊子。所以今天白宫的发言人呢 Leavitt 他就说呢，拜登政府留下的是一团糟，远比任何人预期的还要糟糕。然后今天呢，我有几个快速的消息呢跟大家也去说一下，也是值得我们纳税人去关注的哈。一个呢就是教育部啊，教育部呢从伊隆马斯克从89个合同当中削减了8.81亿美元，其中包括不必要的教学策略啊，不必要的这个教学策略和教育趋势，专门有研究啊这样的机构。通过呢，在取消 DEI 的培训和补助金，又节省了1.01亿美元，加起来9.82亿美元啊，就教育部这一块。然后呢，川普呢表示非常的震惊，他说没有人知道情况会这么糟糕，这么恶心，这么腐败。所以呢，他直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所有的联邦机构都必须和伊隆马斯克团队进行合作，根除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行为。所以我们在昨天就在讲了哈，就是在白宫他们那些叫做拯救公务员制度哈，他们去抗议去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呢，他们真的，我在去年和一直在给大家看这个就业的非农就业数字，一直跟大家讲，他所有的新增就业的这个部分全都在政府，大家还记得吧？拜登他们弄了8.9万个叫税务战士，在 IRS 那边专门去查税。他说呢不会查40万以下的，结果呢40万以上呢他几乎没查到，全都是40万以下的。40万以下的，我估计10万以下他也不会查了，20万以下他也不会查了，20万到40万 small business。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事情呢都跟大家去讲一讲哈，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养了那么多公务员还在从纳税人身上去讲，然后你拿了这么多的钱天天去研究怎么去把孩子的生殖器割了，把女孩子的乳房割了，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所以明天的川普呢就说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呢将公布一份滥用、欺诈和浪费资金的受款人的名单。川普说我会给大家念一念这些名字，这些人拿到了数亿甚至数十亿美金。伊隆马斯克呢说，我当着我们的司法部的部长面说，没有回扣或者是其他贸易是不可能的，当你给某个人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而他只是花15分钟看一下这个东西就拿了几百万就走了，这笔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流，这只是腐败的一种形式。伊隆说，我查了200笔开支，其中只有3笔看起来还算合理，只有3笔。明天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川普呢说，我想表扬伊隆马斯克，他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你们媒体每天都在攻击他，而他发现的问题比任何人都多。然后这是川普的一个动作哈。还有呢，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费马哈，他可能也会去要被关掉了。权力呢，川普要把它回归给各州。川普在声明当中说，飞马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在民主党地区，而且呢不服从命令，让呢北卡罗来纳人民孤立无援，目前正在审查和调查中。拜登领导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是一场灾难，飞马应该被终止，他的行动缓慢且完全无效，各州应该自行处理风暴等事件，节省大量的资金，效率更高哈。这是川普的一个声明吧，也是今天的。今天呢还有哈，今天还有一个 Doge 的，他们取消了58个项目，节约资金超过1.5亿。这58个项目是什么呢？媒体、 DEI 和咨询等等，其中包括国土安全部的4.05万美元的什么复原力、能源和可持续性管理计划支持服务，还有交通部的400美元的DEIA 啊计划的服务项目，反正所有涉及到这些名义的全部砍掉1.5亿啊，就 total 有1.5亿，58个合同。他这个大家可以上他那个政府效率部的那个网站上，他都是 因为它有那个软件嘛，它都一笔一笔的都 highlight 出来，你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也是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表现了。那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昨天有一个法官哈，对他们审计财政部和这个就是对川普对道致他们进行了一个行政这个法官下令不允许他们进入财政部啊等等的这样一个命令。结果这个法官被调查出来是什么呢？他的太太就在一个外援机构里边任职，而这个外援机构呢从USA 的就是美国国际救援国际援助署呢拿到一年拿几千万美金。所以呢今天这件事情也被扒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利益连带关系吧。所以今天呢马斯克发起了一个民调，就是说是否应该弹劾那些屡次滥用职权阻挠人民意愿的联邦法官呢。我今天看哈，我现在没有查，截止到美东时间5:25的时候呢是超过600万的阅读量，90%的人表示支持。因为呢就是这个川普呢今天下令呢去对一些他认为腐败的法官啊，他认为是腐败的法官呢进行调查。这件事情呢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的谩骂，说川普是独裁，你还敢去调查法官等等的，认为呢这是美国的司法不独立啊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是不对的。可以对法官啊就可以是进行弹劾的。所以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马斯克发起了这个民调，到明天公布的时候，我想呢川普和马斯克的这一组这个川马组合呀会有非常大的震撼的作用。他现在呢这不断的揭盖子呢已经让反对的人呢已经应接不暇了，并且呢他不是私下给你谈让你改正，而是彻底的打开让全美国的人民看到真相，看到数字，看到我们的纳税的钱税金都到哪里去了，是如何被这些官员所腐败所挥霍的，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呢这个大戏我不说吗，2025年呢是一个简直看不过来的呀，这简直太有意思了，就是每天都是震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发生哈。然后呢今天呢还有这个情报部长呢也都开始去上任了哈，就是之前民主党的曾经做到民主党的副主席耶，但是呢他最后呢他是反出了民主党而呢加入了共和党。包括呢这个小肯尼迪哈任这个卫生部部长，我觉得这一届的政府呢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包括呢马斯克，这曾经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些人呢现在都已经组成了这样一个政府的效率部门。我们今天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国土安全局这么快就把钱追回来了，你真的能看到这一届政府的效率公开透明，你也能看到他们这种决心，裁掉了那么多公务员啊，对这些公务员来讲他们还有技能到社会上找工作吗？这就是失业呀，这些失业可能在下一个月的失业的当中就能体现出来了，那是会不会给川普的政策带来麻烦呢？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风险大的。而呢今天的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说我们跟马斯克应该是真枪实弹的进行 fight， 已经这样的话说出来了，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些呢从一个民选官员的嘴里边说出来，赤裸裸的这样一个威胁，就像这个拜登曾经说啊，他要摆靶心啊，去对准川普一样，煽动这种仇恨，煽动的这种愤怒。但是我觉得他们错了，他们真的判断错了。现在美国人民的这种情绪，不像之前，因为媒体全都被控制着，大家看不到真相。媒体拿了那么多钱，他得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所以他必须得替他的金主说话的。在昨天，英国的 BBC 呢发了一个长文了，替中共政府吹牛，说他的2025呢他的制造呢有多么多么的伟大。中国的制造业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 Dodge 他们公布了 BBC 每年也从美国这边拿了上千万的美元的这个消停之后，钱一下子没有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发表了一个长篇的鼓吹中共政府的这么一个文章 BBC 哦。所以呢网上大家就在笑，他说这是投名状啊还是急眼了在报复啊，说什么意思啊这个 BBC 哈。所以 大家一听这名头都很大的，但实际上这么多年，美国包括西方的主要的媒体全部都被金钱给拿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已经不是主流媒体了，他们是跟政府同流合污，再去贪纳税人的钱，钱真的能让鬼推磨。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川普和马斯克哈，他们在做什么？这也是呢我们所看到的非常令人鼓舞的。好了，那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周三哈，就是明天可能莫迪呢会来了。那包括中国方面都在说哈，说的印度总理莫迪呢即将迎来白宫的峰会啊，早早让步以求平息川普的雷霆之怒。这是这个新浪网上的一个标题。五年前呢，当时莫迪和川普会面的时候，当时呢这位美国领导人在莫迪的家乡十万欢呼的人民宣布呢，说美国永远是印度人忠实的朋友。那么这一次呢，莫迪呢可能会这个发现哈，这是中国方面的这个口气。他现在中国呢放开网络上攻击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字样，但是呢 Doge 的反腐的这部分中国那边不报啊，也不允许你报。他怕呢，怕大家也都去让学呼吁中国来这么一个 Doge。 那么他呢就在讲到莫迪呢，现在印度已经开始向川普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让步哈，因为呢印度呢向美国征收的，像美国汽车呀等等征收的关税呢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这个莫迪啊已经呢在明天到川普这边，所以为什么推迟到明天，他这两个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他宣布对等啊，宣布对等了，这个关税启动了，那这边呢我再跟莫迪呢让步了，那我的关税就降下来了。你收我25%，我收你25%；你收我100%，我收你100%，对吧？那你收我10%呢，我也收10%。所以他这个挺有意思的，川普真的是个生意人，他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名声最大化哈。他本来他也是个艺人，做媒体炒作呀等等这些，他也是各中高手。所以这次呢，他可真是游刃有余啊。第一年被人家玩的个稀里糊涂，然后这四年呢被追杀的个差点是进了监狱了，然后呢现在呢他终于让他玩明白了哈，无论是政治啊等等的。所以很多人说他现在还要把 CIA 的人全部都换掉啊，给他们就是买断，你们买断赶快离开。很多人都在说这是独裁，这不叫独裁，他不去做，他下面那些人不听使唤，那你不是白，你在那个尸位素菜，你不能做事儿的。所以川普终于明白了，他第一届他失败在什么地方，他说现在呢全部都给干掉换人啊，换这个 MAGA 的人呢，去让美国重新伟大，这就是他的招数啊，这也是他的办法。那你不这么干怎么弄呢？像他第一届的时候，他已经是被玩这个稀里哗啦的了，对吧？好，那这是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另外呢，今天有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是，美国呢会推动 Intel 和台积电成立合资晶片的代工厂哈。Intel 呢是暴涨了7.2%哦，然后昨天就在大涨，因为在这个万斯哈，在这个国际安全峰会上呢，就已经在讲到了，说美国绝不会让这个设计和生产呢，一定会在留在美国的本土哈。那现在呢，这是台积电，没办法了啊，这是你一看也是被迫，没办法，你必须得回来。这个地方呢，我也是，我咱们都是华人了哈，但我也能理解，稍稍说一点政治不正确的，因为也不能大声说，是吧？张仲谋呢最近发表了他的自传啊，其实呢他当年在德克萨斯的德仪啊工作的时候呢，他其实很想做研究，但是呢就是不让他。那个年代呢，其实我们也知道种族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早期来到美国的呢都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那个时代呢，在不管是在学校在各个地方，种族歧视是非常严重的，亚裔人呢包括台湾朋友啊都是受歧视，没有办法到自己心仪的岗位上工作。那后来呢张仲谋呢回到台湾哈，建立的整个芯片的企业，没错，技术啊等等是美国的，但是呢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今天你说有没有呢，也有，但比那个时候去的确是好多了。更重要的我觉得华人自己要自强了，这要自强，我们自己呢在各个领域当中要真的对这个国家呢尽忠，真的呢是做到自己最努力的地方，我们也要积极的参政，来去不断的扩大我们自己族裔的发声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跟大家呢去说一下。所以呢现在呢推动呢台积电和 Intel 呢成立这种合资芯片，要求呢 Intel 呢必须能够生产的两奈米哈，就是三奈米和两奈米的这个项目呢必须要放到合资公司，所以他就逼着呢这个台积电必须要进来。可是你美国的工人，你的效率啊，你什么都人不行了，就是只要到你美国什么玩意儿都特别的贵哈，这也是美国比较制造业没有办法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不管是大陆和台湾，亚洲的人非常的勤快哈，非常的勤劳。现在呢美国的我又政治不正确了，美国的工会啊或等等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的这种平等，你就让这些产业呢就流失的非常的厉害。谁知道未来会不会变呢？咱们期待着美国真的能够强大起来吧。还有呢就是一个消息哈，连摩根大通都要启动裁员计划，在二月份的话呢他们将裁将近1000人，但是呢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每个月都会进一步的裁员啊，他们说啊、他们仅是影响少数员工 who knows， 所以这一大部分的裁员，如果呢企业不能够利息降不下来，企业不能够扩张，那么接下来的美国的失业率一定会上去的，这是肯定的。还有呢就是川普明天的对等关税如果出来的话，现在印度低头了吧，加拿大低头了吧，然后就是欧盟这一块哈，欧盟这一块如果能够对等嘛，谁也别亏谁，我觉得这是最公平的了。那如果也能够下来的话，那大家就不会惊慌失措。但是谁会受损失呢？大企业，跨国的企业会受损失。这又是涉及到 globalize 这种全球经济呢，川普在重塑全球经济和贸易的这种形式，这是一个核弹级的政策，它的影响之深远，它不是今天咱们能看到的，这是核弹级的选项，好吧？那我们呢就进一段广告之后，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来迅速的看一些这个股票哈。那今天呢，咱们先看明天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的 Robinhood， 它呢公布财报之后呢，盘后大涨超过10%。
55.91块。我看。
这是 Robinhood 哈。那昨天我们给看的这个 Supermicro 呢，今天收涨了2.8%。
它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了，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我看。也是看涨了，但是它基本上来到接近它的高点了，接近之前的高点主力的位置、大概55块左右。
嗯
大概在2021年8月的时候。
OK， 这是 Robinhood CVS、CVS 今天大涨了15%哎。
CVA。
CVS。
CVS 63.22块。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是看长的，但是半年内它完半年一年的数据看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然后整体来说五年内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短期是看长。
好，然后呢今天还有一只股票呢是 Uber。Uber 上涨了3.1%。
Uber 79.35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看半年、一年，它没有，也是没有完全走出跌势。然后，可是如果你看3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好，阿里巴巴呢，今天大涨了超过8%哈，那。跟苹果合作 AI， 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118.33块。短期内它也是看涨的，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如果是看一年以上的话，它差不多走到了它一年的顶部，的主力位置，然后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
今天的吉利德科学哈，GILD 飙升了7.46%。
GILD，
嗯，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短期内看涨，半年、一年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 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
嗯，吉利德哈 GILD 哈，它今天飙升，也是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呢，营收增长了 6%， 每股纯益呢是 1.1块9，都高于市场的预期。它的 HIV 啊，抗艾滋病的和肿瘤的产品表现亮眼，引导公司整体成长。OK， 好，那今天呢还有苹果哈，苹果呢因为跟阿里巴巴合作，它的股票呢是收红的 1.83%。
苹果，
嗯，
苹果236.87，我看一周内它还是处于涨势，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内它不是很明朗它的股价，但是走势，然后半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
嗯哼 ，DoorDash 今天涨4%。
DoorDash，
嗯
，DoorDash，
DASH，
嗯，200.89块，我看短期内是看涨了，长期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也一年是也是内都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五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走出跌势。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咱们再去看吧。每天都有非常大的消息啊，每天的消息呢都对市场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明天又会怎么样呢？好的，那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